欢迎欢迎，请坐。老宅相谈所，我们聊品牌，聊生活，聊梦想，聊你精彩的下班生活。今晚又要聊什么呢？欢迎收听老宅相谈所，大家好，我是宅主 Ivy，
我是品牌视角 Porter。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老宅相谈所，我们每次都要讲，因为其实我们真的集数很少，但是我觉得每一集都在有新的突破。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那个访谈的来宾，他才几岁？你自己说。
24岁，
是我们超级年轻。其实24岁距离我们真的有一点点距离了。
我已经觉得下班族可能要不到比我们年纪大的，会不会这样子？
才不会，有很多值得我们敬仰的前辈。
对，但是现在真的是后起之秀，真的越来越厉害。
今天我们的来宾叫 Irene， 那 Irene 她是在今年1月初结束她在欧洲的旅行工作生活，回到台湾。那难过一点的部分是她也是因为疫情的受灾户，但是值得开心的是她也是因为疫情关系回到台湾，那所以现在我们才有机会把他邀请过来，然后听他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让 Irene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我觉得今天邀请到 Irene 啊，我一开始看到他的简报，我真的是有点吓一跳，因为我记得我们在第一集我们在聊梦幻职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有提到说我蛮羡慕 Ivy 当时候在算英国，好，然后在一间公司，所以他可以一直就是飞来飞去的。那结果今天 Irene 更不得了，她在2006年开始第一次旅行嘛，但是比较频繁的在欧洲工作是2019年的时间，对不对？
对，去年的工作的话是从去年4月飞到欧洲，然后我主要是在东欧，然后是在一间就是算旅行社的公司工作，然后我是做算是旅行社行政助理的工作。然后因为工作需要常刊，然后需要了解当地文化的关系，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在东欧的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待过。然后去年的话总共去了14个国家，然后48座城市。
那个是欧洲的旅行社吗？还是台湾的？
是，我老板是台湾人，然后他在欧洲创业，这样子。
听说你找到这份工作我觉得个人需要蛮大的勇气，对不对？
是，但我自己其实觉得还好，因为就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是反而是回过头来，然后听朋友给我的回馈说这样很勇敢，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就是我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到底Irene 她在，因为你去年这样是几岁？现在去年二十三岁，你23岁做了什么样勇敢的决定，让你可以今天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就毅然决然离职，在台湾，就是也是在台湾，也原本也是做旅行社，可是在大公司，但是就是没有很喜欢办公室的职场文化，所以就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幸运的录取，然后就飞到欧洲去了。因为一直以来都有想要到欧洲长期居住的，就是算是梦想嘛，对啊，所以就刚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所以你说长期居住代表说你的这份工作是可以到处飞，然后而且甚至是可以在那个国家就是待上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就是要看工作，然后看 不一定啊，有时候是可能是支援出团的时候就是只会在那个地方待个几天，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可以在一个城市住上一个月左右。
那一样都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说你第一个工作是在旅行业的大公司，那因为做的都是内部行政的工作，
对，
那接下来那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嘛，对不对？
第一份正
职，人生的第一份正职工作，毕业以后，
对，
那第二份工作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要聊到的，就是你离职之后接下了这一个工作。
对，
那你觉得两个工作最大的不同是在于，
就是传统大公司跟小很小很小的新创公司的差别，就是大公司分工很细啊，所以就是每天都是做比我上一阶的人派下来的行政工作，就一直在帮上面的人处理一些杂事，就每天都只有做这些。然后我可能 那时候就是中午就把一整天的事情做完，然后我整个就不知道要干嘛，
就下午请假啊，
就没有，
或者是喝咖啡，
被扣薪啊，就没办法，就是你办公室
台湾的职场生态好像是你没事还是要坐在那里，
对啊，而且你做太好还被讨厌，
对
对啊，对啊，然后后来到小公司，就是因为就是真的超级超级小，所以你从头到尾什么东西你都要试着去做，然后都要接触到。
所以这样听起来，因为你一直强调很小嘛，就代表说你其实一个人到欧洲这几个国家，其实都是你一个人，对不对？
大
部分啊，
对，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老板就是在可能好几个月才会跟我见一次面，大部分时候都是线上，然后讲电话之类的。
所以虽然这个公司它应该还是会在后面有一些后勤的资源啊，但是其实听起来就是你一个人在前面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就等于是你自己一个人到那个地方，然后要安顿。
对对，但是其实老板也帮我做很多事情，就是主要很多事情是老板弄，然后我是算是在帮他处理后面的
后勤，
对，算我比较是幕后的工作。
嗯，那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因为这个是第一份工作，传统的台湾的一般大家对于旅行社可能行政人员的一个认知，那第二份工作就是你当初你接下这个工作，然后决定要飞出去。去到欧洲嘛，因为这个工作室的地点是发生在欧洲。你第一个到的城市是哪里？
第一个到城市欧洲的话是先到雅典，那时候是为了要转车，然后我从雅典转车到它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叫 Thessaloniki， 然后再转车到索菲亚，然后第一个就是常待的地方是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这样。
好，我的行李曾经跟索菲亚有过渊源啊！我当初去西班牙旅行的时候，然后行李就整个寄丢了，然后我整个追那个联航就不说哪一间联航了，对，然后他就寄了一个错的行李回来给我，结果后来一直追了一个多月，我的行李飞到索菲亚，就是索菲亚，所以我刚刚在看你简报的时候，看到索菲亚说啊，没想过还会再看到。
啊、所以你本人跟 Sophia 没有关系，然后是跟
是你的行李有关系。
他比我就是跑到索菲亚去玩，我自己都没去。
我说你还没有去哦。
对啊，但我觉得其实挺有趣，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些城市，我相信不管是我跟 Porter， 或者是现在在听 Podcast 的听众们，我相信大家对于东欧感觉就是一个很像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因为我们一般熟悉的可能是西欧、北欧，大家很向往去的。冰岛啊、丹麦这些很 fancy 的城市，那像东欧跟南欧，对吗？因为你其实比较频繁待的城市是这几个国家，对。那你觉得这几个国家跟，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有到过其他西欧的一些城市，你觉得这些国家给你的感觉跟西欧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东欧，我要先说一下，东欧大家听起来就是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捷克。那边，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捷克不算在，
它算中算西欧，
对，就是它的文化一点都不是东欧，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了是没错，但是就是捷克我一直在它附近经过，但是就是我是在更东边的巴尔干地区，然后我觉得跟西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没有那么被开发，然后它保留了很多原始的样子，然后另外是。我觉得这些国家的民族性都很强，他们超爱国，对，然后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那你刚刚有说到你待的第一个有比较常住的是 Sophia， 那因为 Sophia 就我所知，它是一个处处都是古迹的地方，因为我朋友就说他曾经安排自己，因为我朋友那时候好像是在匈牙利打工，然后他就其实也不是朋友，他也是之前在英国工作公司的一个其中一个合作编辑，然后他那时候是在匈牙利打工度假，所以他就会去玩也一样是周边的一些城市，对，然后他就那时候说他去到 Sophia 的时候就是每走三步就有一个古迹，所以这是真的吗？
对啊对啊，就是可能搭个捷运，就是可能某一站几乎每一站就是旁边等车的时候旁边都会有就是保存起古迹的地方，尤其是市中心的那几站就特别多，然后走在路上有很多就是半开放露天的那种，就是一片古迹在那边，然后你也不知道怎样，然后也没什么说明什么的，但他就是在哪里，对，到处都是。
说到东欧，其实大家应该蛮多人第一印象是觉得它很危险，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好像跟大家传闻的然后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东欧危险，就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因为真的其实 关于东欧的资讯，中文来讲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即便连维基百科什么的，就是也都就是很简单的带过很多就是那边的资讯，然后说要说西欧很比较安全吗？我觉得那里反而比较危险，因为那边观光客就很多，然后也是开发比较这叫怎么讲，比较先进的地方，然后因为太多人，然后很拥挤，然后其实那些大城市也有很多难民去那边，所以你要说就是那边比较安全吗？我也不这么觉得。然后在东欧我感受很深的是那边的人很淳朴，然后曾经我是在波士尼亚的时候，我住的那边我楼上隔壁的邻居是会开窗户对着隔壁，就是说哎、欸，你们家怎样怎样的，这种原始在首都哦，我真的是那时候我真是吓一跳，想说哦，原来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
就是
的这种纯就是单纯善良，我觉得
这样忽然感觉好像有那种就是台湾乡下阿嬷啊，或者是隔壁阿姨们，就是、欸、那个打开窗户借个虫子、欸，
那个画面好像
突然
被想象。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部分是源自于不了解。
但是在透过这个工作去东欧之前，你自己本身是向往东欧的吗？还是说只是刚好有凑巧？
我是因为去了有一次跟团到了希腊跟阿尔巴尼亚，然后才开始对这些地方好奇，可是也没有到向往，然后在隔年就是自己想说来试试看去走走看，然后就真的到了那边。虽然要说我真的很爱吗？其实也不是，但是我蛮享受于那边的步调还有生活的样子。
好了，我自己蛮羡慕的。对，因为过去其实不乏很多旅行，其实我刚刚那个 Irene 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打一下我去过的国家大概也十几个啦。对，就没有很多，但是大概也有十几个。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的旅游一直停留在就是比较浅，就可能就是虽然我也不是跟团，我也是自由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做到说在一个地方待一个月，然后深入去了解那里的文化，或者是跟当地人有一个比较深度的交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蛮好的，对不对？
我觉得我待那么久其实有点像是在那边生活，比较不像是在旅行的感觉啦。所以就是说要旅行嘛，其实我旅行的时候其实也有时候也是蛮浅的，说实在的。但是我就是一方面是没什么钱，所以我在旅行的时候也没办法做太多就是一般观光客会做的体验，所以我就只能到处走走，到处散步，然后
搭讪人家聊天，
或者在巷子里面又发现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但是这样才是最自然的状态，其实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才是对或不对，因为老实说，你花那么多钱到一个可能你想向往很久的地方，然后你不去看那些很经典的东西，因为像如果你到巴黎不去看埃菲尔铁塔，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很荒谬，因为我觉得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它还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还是值得一去啦。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或喜欢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聊到的，就是一个是关于你自己旅行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因为我在英国那份工作其实就在探索不同的旅行的店，它可能是一个城市或者是好几个城市的串联，那我们就是在写比较旅行攻略的事情。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每次写每一篇旅行攻略或者是在跟一些合作编辑沟通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旅行攻略这种东西它没有一定，因为旅行攻略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旅行方式，那旅行方式它可以因应同一个地方500个人去就500种不同的玩法。对，然后所以其实像刚刚我就会很好奇，像你刚刚聊到你的旅行方式是例如可能你在一个民宿入住之后早上醒来你做第一件事会是干嘛？
耍废
去哪里耍废？你总是有个耍废的地方，躺在床上耍废，感受当地的空气。
耍废到我真的觉得真的不行，再耍废下去再浪费钱的时候我就会出门。可是我一开始我也是会先上网搜寻就是哪些景点，就是我还是会把就是大概了解这座城市的样貌，然后就是看过，然后如果有发现有兴趣的我就会去深入了解，但如果都还好的话那我就随便。但是我觉得我会变成现在这个状态有一部分原因是以前我曾经也是那种就是会规划好几点要干嘛，然后可是因为 就旅行的时候的变数其实很多，然后是你完全没办法预知，然后我又是那种得失心很重的人，然后当我这个没办法达成的时候，我那个难过会难过很久，然后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呢，然后所以就是慢慢调整成现在的这样子，那我不如就不要去规划，那就让所有事情就自然而然发生，
所以就会比较偏向随心而走，现在想干嘛就干嘛，
对，想干嘛就干嘛，我想要去做很观光的事情就去做很观光的事情，我也可以就是就都可以，但是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好。
在前面下班族聚会中间分享的时候，其实你有聊到你很欣赏你之前老板的他带团出团的一些理念，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分好了。
好啊，就是他很提倡就是永续吧，如果要概括全部的话，因为永续也包括环保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团员不要使用那种一次性的东西，就是水瓶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可以慢慢从生活做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团员手册里面就是会提醒大家就是要记得自备一些餐具什么的，然后也尽量就是去那边吃饭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就内用啊，就是比较不会浪费到那些一次性的餐具，而且我觉得欧洲没什么环保观念，就是他们的餐盒都用很不环保的东西，然后给你包好多层，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啊，你既然都到这里就也不需要买外带，然后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在那边的餐厅吃，然后另外是、我们会控制出团人数，然后我们人数大概落在7到10人左右，大概是一台小巴的量，然后因为其实开大的游览车其实会一方面是会造成塞车，就是可能你可能会影响到 当地居民要上班或什么，可能就他就会很困扰要塞车什么的，然后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一个地方要容纳很多开着大巴士来的观光客，会需要很多大量的停车场，对，但这些停车场哪来的，就是从一些本来应该是要自然的地方然后改建成为，就是你等于就说是破坏到这些地方了，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就是开车到一个地方之后就让大家在那边住一个晚上，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会用当地的大众交通工具或是用走路的方式，就不会说哦我整天都是车子要移动然后下去一下然后又走，然后就是会变成说会一直使用这些交通工具，但我们比较多是希望可以大家用走路慢慢去探索这个城市，同时也可以就是减少就是碳排放。
對，那个下班族聚的时候 Irene 在分享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其实是马上被打中的啦，因为第一个就是你的算是
前老板，是啊，是
前
老
板前老板他你说他是新创嘛，所以新创他其实钱那个经济压力是很大，就是钱的部分，然后但是他又愿意选择用小巴，因为很多人他为了人数他就是大巴，然后那个客人多那钱赶快回收，但是他却愿意选择这样子的方式去经营他的那个旅行社，其实我自己是那个有被打中，那另外就是说你在分享的时候是有讲到说他除了你们除了控管人数好像还会把一些营收的部分做那个回馈到就是股基的部分，还是
就是老板有在跟一些当地的像艺术家或是学校单位，我们有在找要跟学校单位合作，然后因为像东欧其实许多城市是资源没有那么发达，然后政府也有贪污的情形，所以你捐款给当地的组织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那边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在波士尼亚的时候有在找学校，就是希望可以合作资助他们的营养午餐，就是低收入的小朋友的营养午餐，然后还有就是有跟保加利亚一个艺术家合作，然后我们就是帮他们卖他的产品到台湾这样子。
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说你很热爱你老板你前老板的这个初衷，但是我自己觉得你好像潜意识就是深化到你自己的行为中，就是其实你有跟我们讲不管是断舍离也好，或者是其实你自己在撰写部落格的行为是有改变的。举例来说好了，当然你刚刚有分享就是断舍离的行为是因为旅行的关系，所以行李慢慢的从有行李箱跟背包后来变背包，但是其实你的撰写部落格还有拍照片的习惯，然后我觉得啦你好像没有刻意做，但是你的背后的动机是你不希望你的文章吸引到客人，然后到这个环境去破坏当地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以前可能比较多是旅游部落客在写文章，或是现在的 YouTuber， 其实大部分人会 PO 出来，就是会把好的一面显示出来，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是好想去或什么。但是因为毕竟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吸引到一些人来，但是他跟你的习惯不一样，然后他到了这家店或是到了这个地方，但这不是他喜欢，他可能就会给他负评，或是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回忆或什么的。因为我把文章或照片 po 在公开的地方，我没有办法控制说谁来看我的文章，然后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或是类似。对啊，所以我就算是看到很多地方都充满了很多太过，我觉得是过多的游客，就是到非常拥挤的那种地步，是我自己很不舒服的。然后在拍照的部分呢，就是我会比较以拍下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是以自己喜欢做记录的角度去分享，而不是说就是说哇这里很棒，然后就是推荐你要来，或就是哦这里必去或什么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感觉比较像是你在记录你当下的那些体验跟感受，
就是比较多是碎碎念
的
部分。对对对，
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就是 Irene 分享之前，我没想过说大家因为游记去了这个地方，然后结果他喜欢的跟游记描述的不一样，然后就给店家负评。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就是破坏当地，或者是造成游客人数太多，这个间接对商家也是一种伤害。
对啊，然后因为现在评论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看评论，然后
太有攻击性了。
对啊，对啊。
那所以像你刚刚说，我们刚刚其实 Porter 一直在试图说把你断舍离的这件事情去放大来看，因为其实刚刚在分享的过程中，你有讲到说，除了从行李的精简这件事情，然后延伸到你自己后来在发文拍照记录的时候，你也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你不希望透过你的分享就带来了一堆可能不尊重这边当地文化或是建筑历史古迹的人。对，然后再者是你有聊到一个，就是他甚至还影响了你后来的那个就是对于人际关系交朋友的这件事。
对啊，就是因为好譬如说我大学之后就时常出国，然后很多人平常就是不闻不问，然后他一看到我在国外，他就请我帮他买东西，然后或者是就是希望我有送他礼物或什么，然后
真的很不好。呼吁大家不要做这种事。
对啊，而且我出去旅行，因为我就其实也没什么钱，我大部分也都是穷游的状态，你要我帮你买一个什么什么哪里的什么名牌，我其实我身上也没那个钱，就算你会给我钱好了，我也没办法帮你多买这个东西，或者是我行李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帮你多带这个东西回来。对啊，然后就是因为其实造成我很大的困扰，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然后人脉这件事情是需要去累积的，所以我自己也拉扯了很久，就是我是要累积这些人脉，还是我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对啊，就是要去慢慢可能淡出一些圈子，或者是就是看用不一样的方式，就是我可能就是自己心态调整，不要去理会这种就是无理的要求之类的。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说，你到底要让自己过得舒服，还是要选择就是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些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其实这些在回到最原始，我觉得我们刚前面没有聊得很仔细，因为你在开始断舍离自己的行李之前，你刚开始出发去欧洲，因为你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去可能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吗？
知道啊，就是原本预计是可能一年多才会回来，可是后来是因为投票关系，所以就提前
回来。
对啊，
那你出发的时候行李是带了
26寸的行李箱，还有一个后背包。
然后那经过了9个月之后变成
就是中间有就是把行李箱换成20寸，然后20寸加一个后背包，后来回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剩下一个后背包。就是一方面除了因为欧洲很多地方是没有电梯，然后很多路都是石头路，你其实真的体力上是一件事情，就你要扛，因为我一开始去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是在5楼，然后就没有电梯，然后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街的那种，然后我扛一个26寸，虽然就是其实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一个人去那边人生地不熟，要扛那么多那么重的东西，自己也很累，然后地板不好拖，然后很容易坏，这是一部分。然后后来因为 会想要到处玩啊，然后你如果带一个这么大的行李箱，其实联航加托运行李都比你机票还要贵
了，
对啊，所以就是后来慢慢精简下来，就是最后就剩一个背包这样子。
嗯，啊、那你刚刚说你成一个背包的状态维持多久？
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一个背包、啊，你的背包是很大的登山背包那种吗？还是只是一般
中型的？就没有，还不到登山包，但是就是比一般书包大一点点。
嗯，然后里面放了什么？
里面放了就是工作要用的电脑，然后一点点衣服，就可能短袖一两件，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度过那个月的时候是冬天，然后所以我就是一件毛衣保暖衣这样，然后毛衣就是每天都穿一样的，大衣也都没，反正就穿在身上，就也不需要放在行李里面啊，对啊，然后里面就是可能还会放什么
笔电充电器，
对啊，就是生产工作，对啊，那手机也都拿在手上。对啊，就是主要我等一下我突然想不到我还要放什么东西，
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平常上班的背包也就是一台笔电、充电器、钱包、钥匙、
對啊、
手机。
因为其实一开始带那26寸去的时候，我行李箱摊开在那边，然后就是过了一个月，我要走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大半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动到的，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我干嘛？我到底干嘛带这些东西来？对，然后有
说我好惭愧哦。我当初去英国的时候扛了一个30寸的29还是30寸的大行李箱，然后我还拖了一个19寸的登机箱，我还背了一个背包。
回来有变多吗？
回来就海运，然后海运了4大箱。然后行李箱跟登机箱跟背包还是一样在，然后我还海运了4大箱，你知道我整个超惭愧的。
你买很多东西。
有一些啦，因为还是最后有代购一些东西。那因为就是我就是那种我去到每个地方会，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难得出去，所以像我自己习惯也是，我不会去买那种很观光客的纪念品，但是我可能会因为我今天假设我在葡萄牙好了，我看到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我就觉得我好喜欢，或者是我看到某一块瓷砖，我就会觉得它再重我都要扛它回家。对，所以就会变成我会收集这些旅行之中的一些不是那么纪念品的纪念品，对，但我就会觉得它对我来说有特别意义，所以就是最后打包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就是每个国家一个国家就会有一个纪念品这样。
对，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以前啊比较严重的收集癖，我是连那种就是在台湾的时候那种漂亮的瓶子我喝完就会留下来，我有一整个书柜是放空瓶子，可是后来我搬家，然后就是我们原本从透天搬到公寓，然后我的房间大概剩一半，所以我的东西就放不下，就是一个事实摆在眼前，所以我很多东西就是必须丢掉，然后也包括很多以前出国玩的纪念品，我也没，就也真的没有地方摆，然后后来我也慢慢去想说，就是我还是偶尔会买个什么，我曾经买了一颗复活节蛋。
还在吗？
我在保加利亚买，因为他画的真的很漂亮。然后因为我在那里看到很多是木头蛋，然后当我看到真的是那个鸡蛋蛋壳，
真的
对，是真的蛋壳去画，然后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卖，然后画的，就是我一看我就觉得那是我的，
就是他了。
对，然后可是我真的很少，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就是我会看到东西，就是对。那一眼就知道那是我的，我就会买。可是如果就大部分就是哇好漂亮，我就是有时候也是会去看到你说葡萄牙那些瓷砖，我也真的觉得超美，我也超想带回来，可是我就没有空间啊，就没办法，就只好就是好吧，那就算了。后来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是寄明信片，对，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带回来，那我就写一张寄给自己或是寄给别人也好。对啊，
我记得你是不是有在你自己的粉丝页推一个是不一定要交换明信片的
哦？因为我以前曾经办过2-3次就是交换明信片，然后也都是出国的时候，可是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寄明信片回来邮票大概就是1-2欧，然后明信片也是1-2欧，然后可是你台湾我是只要单就台湾寄到我台湾的信箱，所以台湾寄4块还是几块，反正就是个位数，然后很常没有收到就是回信，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要做这件事情本来就有这个风险，可是曾经一度也就是规定说哦我一定要收到你的我才要寄，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干嘛一定要这么就是
这
就是对啊，这就是我的心意，对啊，你要不要寄那就是你的自由，对，然后因为我也自己真的是很 热衷于写明信片这件事情，就很喜欢就是写一些拉里拉杂的
心情。
嗯，对啊，我在写明信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检视。就是我以前，好，这突然讲到好久以前，就高中国中的时候，我是会那种每个人生日我都会写卡片给他，然后圣诞节我会写给全部的人。
全部的人。
可是听起来很荒谬，就是有人就说你是不是希望你生日的时候大家都送你礼物什么？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也不是真的大家都会回送啊。但是我在写那写信的过程中，就是如果我发现我要写给你，然后我写不出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太久没有跟你有互动了。嗯嗯，就是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在检视自己过去这段时间。对啊，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聊到旅行啊，或者是说异国生活，嗯，就是当地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不对？嗯，你在东欧这么多国家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人，或者是很难忘的陌生人？
因为像你刚刚在下班途聚会分享的时候，嗯，其实有聊到其实你在欧洲的时候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危险或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弄丢了护照，对不对？
是没有遇到。我觉得被爬是可以防的，可是抢劫是那种可能会有人身安全问题。嗯，但是对，我很蠢，我就把自己的护照弄丢。
但是那时候你就在处理过程当然有点麻烦啊。嗯，但是帮你的那一个好像是蛮有趣的一个妈妈。
因为那时候护照遗失要换发的关系，所以他们要我给一个报案证明，就是证明说我真的弄丢。嗯，然后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人在保加利亚，然后去了警察局之后，他们跟我说要手写，就是什么遗失的事发经过，然后还要用，因为要用保加利亚文写，就是一些资料什么的，我怎么可能会？而且他们又不是写拉丁字母，又是写西里的字母，我就算看着抄，我可能也抄，就是抄不出来，就是 Google 翻译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警察就一直叫我去找翻译，可是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真的没办法，然后我真的很需要马上尽快拿到这份文件。嗯，然后他就居然很好心的去帮我问了外面等待人，然后我说有没有人会讲英文，然后结果真的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比利时妈妈，然后她刚好在保加利亚，我忘记是为什么了，然后他就帮我手写了两张 A4 纸的，就是那个事发经过跟报案的记录，
就等于全程你就是用英文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对，然后他就帮我填了很多资料，然后写了那些就是经过这样子。对啊，
那因为他帮你写完这个报案单之后，你们后续还有联络吗？
就是他留了，我们留了联络方式，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有跟警察讲说，就是叫他们如果那个单子处理好了之后，他会就是警局会联络他，然后他再跟我讲说要去领。对，然后他就是他在离开之前，他就我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道谢，然后他都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就只是笑笑，然后就一直祝福我这样子。
祝福你后面不要再掉，
可能是
不要把自己弄丢，还是不要把自己弄丢，这样
就是都有。因为他自己也是有小孩，然后就是他小孩也都在国外，然后他也是觉得说这样子，就希望他自己的小孩也可以遇到能够帮助他，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遇到有人可以帮助他这样。
嗯，因为我看到你把就是这一路上的一些陌生，算陌生人或者是新认识的朋友做成影片啊。嗯，所以现在要你挑出一个可能太难了，
超难
的，对，超难的，我相信也是。嗯，那但是你刚刚其实讲到一个心得，嗯，就是说你其实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你发现你自己比较能够善意的去接受，欣然的接受别人的善意。
嗯，对，
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是很明显的吗？还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哎，我原本会害怕的东西，然后慢慢的我比较没有那么排斥陌生人的帮助？
可能也不到害怕，但我会觉得因为我没有办法回报，我的经济能力也不够，说就是可能请他吃饭我也没有办法就之类的，可是我就会一直觉得很亏欠他，然后因为受到太多都是陌生人帮助，就是进而变成亏欠这个世界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在旅行中也会有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刚好有能力，就不管是可能买车票也好，然后或者是曾经我有遇到一个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在匈牙利的时候他的行李遗失了，他遗失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搭 巴士，然后他先把行李放上车，然后去买东西，结果巴士就开走了。然后结果刚好就是那个 FlixBus、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然后他们就是办事效率超级差，你永远不可能找回来的那种。然后我就因为他们说可能会寄到我刚好在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去跑了一趟车站帮他找这样。然后就是总之我为了他也是花了不少车钱在那边来回，因为那个巴士站通常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然后我就跑来跑去，然后帮他确认是不是他的。然后可是因为那个巴士站又要说一定要本人，然后我要设法证明我是他。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嗯，反正他一定觉得我们都是亚洲人。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护照在里面，然后我就拿手机的照片给他看，然后我就成功帮那个女生领到那个行李。对啊，也是因为我刚好对那边很熟，所以我有办法这样子帮助他。就是我觉得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算是。嗯，后来就是觉得说我把这个善意继续传下去就是对之前帮助过我的人的一个最好的回报这样。
你刚刚直接跳过就是欣然接受别人的好、嗯、但是直接跳到了下一个新的、哦、就是你其实有讲到说善意是会循环的我觉得这个是反而衍生出来更多、
啊、
因为其实你是更在意说你接受了别人的好之后你要怎么回报他、嗯、但既然没有办法回报他那我就透过做帮助别人把这个好意再传递一下我觉得是超棒的
我觉得跟 Irene 就是有邀请到他来参加的那个也很玄妙大家有时候都会说你因为像其实 Irene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失去了欧洲这份大家很羡慕的可能会很羡慕的工作、嗯、因为他在这份移动旅行社的行政助理的工作里面他其实虽然说薪水可能没有比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多上多少但是因为其实 Irene 之前有说到他老板给了他一些交通跟住宿的补贴让他可以在东欧的这些城市移动生活、
嗯、
对然后去体验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在就是大学刚毕业甚至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们都很难跨出去这一步说哦，我们去接受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然后你要不停的在各个城市之间移动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向往是追求一个安定 maybe 今天要你在一个城市待半年一年你可能觉得 OK 但是如果一个城市都只有一个月的话我相信可能没有办法有多少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状态 Porter 如果是你可以吗
我很难我需要我其实虽然是一个蛮喜欢去新地方的人但是我其实到了一个新地方大概过两个月我就会偏安定我就会熟悉了环境之后我可能就会安定下来然后要让我再跨一步再走到新的地方又要很大的动力所以其实我很佩服而且我觉得这很难
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待不住的性格吧、嗯、就是会希望可以一直有新的东西然后但其实我中间也有几度是开始有走向就想说哦那我就很安逸的在这里生活就好对啊可是因为当发现我进入那样状态的时候我就完全整个人都停滞不前就不管是工作上面啊其他什么语言啊我都没有在学习就没有在往前我就觉得很就是自己的生活变得很无趣然后是我觉得很不喜欢的感觉
对因为你就是不喜欢固定下来或是太安定的状态才离开的
是对啊
我们等五年后然后你变28岁快30我们再来问你这个
搞不好其实我现在有在想说哦，那还是我就现在这样子就也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啊但又觉得如果有这些机会不去就会觉得很可惜啊
刚你有聊到一个就是语言的学习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你觉得语言是不是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的讲优势吗或是条件
或是让你没有那么怕的条件
我觉得其实算是耶但是如果要说旅行到底需不需要会那个语言但我觉得是不一定但是如果说要在那里工作或在那边长期生活的话我觉得是确实让我蛮有信心而且因为像面试的时候就老板一定会就是英文面试所以这也是我就是胜出蛮多人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团体面试然后很多人就甚至我那个组别里面还有人说我可以用中文回答吗对然后我就哦就
心里想说 yes
对你除了英文之外会其他的语言吗
有在学西文跟法文但是全部都忘光光了因为都没有在用 但是因为在路上也交到了非常多朋友，然后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交了很多是讲西文的人。其实我一开始是学法文，但是因为多了很多西班牙的朋友，然后我开始觉得哦，我好像应该要学一下西文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算，就刚认识人的时候我很冷，就我不太会主动，我觉得我比较会就是我就自己就不太会去社交或什么。可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讲西语系，就西语系国家，可能像拉丁美洲人，他们就很热情，然后他们都会跟你聊天，会自己来找你聊天，然后你就突然变得很好，对，然后又不是那种很油条然后让你很有压力的那种，对吧？然后就是渐渐就开始跟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就是变得很好这样，嗯，然后我就开始有想要学，但是现在就在耍废。
所以现在这两个语言的学习是停滞下来的。
对啊，就是之前有在国外的时候，嗯，就是因为你会碰到那些人，然后你会试着跟他们讲，可是现在就回到台湾，就是我觉得我很吃重环境，就会太依靠那些环境，但是现在就是用不到，我就完全让它退化。对，但因为自己也受不了这个安逸，所以也有在想要就是选一个，然后把它好好的学起来这样。
那这些在过去移动工作或者是你过去旅行认识的朋友，你回到台湾之后还有持续跟他们保持联络吗？
嗯，大概一半有，然后不管是因为现在就是社群很方便啊， IG 什么你也都可以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之前有一些比较好的我也会就是寄明信片，从台湾寄明信片过去给他们，就是圣诞节什么的，虽然可能要他们好久好久才收到，但我觉得就是地球那么大，你能遇到这个人真的很不容易，对啊。然后也因为这样，然后我还有收到我有朋友有回信，然后我就跟那朋友就是很好，就时常联络。然后去年去西班牙玩的时候，他就让我住他家，对，然后他也带我，因为他念研究所，然后他还带我去他们学校，他念艺术系，然后一起跟他画画什么的，对啊，就是会体验到完全就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旅行这么多国家，或者在欧洲看过这么多国家，或者是受到你前老板的影响，就是开始重视环保责任的旅行，
嗯，
你后面你是想要继续去探索这个世界，还是说你有想要把一些东西带回来台湾？
我觉得现在此刻的是想要继续去探索这个世界。其实今年本来有一个计划是可以去南美，
嗯，
但是就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就无缘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最终是希望可以回到台湾的，
嗯，我们其实也是蛮期待看到说在台湾越来越多人重视所谓环保责任的旅行，
嗯，
或者是说刚刚讲到旅行带给你的影响，断舍离也好，然后开始注重当地文化，其实在台湾是蛮多人慢慢开始在做这一块，只是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我自己觉得，
嗯，
然后但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人重视，嗯，会越来越好，
嗯，
全世界都会越来越好，嗯，
那我觉得讲这么讲这个好像有一点责任太重大。我觉得我们今天对 Irene 的期许可以是你赶快把你过去这一年的故事好好的分享在你的那个
粉
丝页上，粉
丝页部落格。
Okay. 对，因为其实这些故事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其实 Irene 她有非常多的故事，像其实她偶尔有空的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其实会把她过去这在东欧工作的这几一些故事写下来，但是其实好像都比较片段，
嗯，
对不对？
对啊，就是有想到然后有动力把它写完。其实我的那个记事本里面有一堆未完成的草稿，但是就有时候写一写就觉得我其实有遇到一个瓶颈，是觉得太多人在做就是写旅游相关的文章，不管是攻略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感受也好，我就觉得哦，我都过得很安逸，然后就是不像很多人就遇到什么哇好大的挑战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就写一写就越来越觉得哦，也没什么特别，好像也没必要发出来，就是算是有点没自信的部分。
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就是 很难说啊，说不定那种很精彩的游记是应急出来的，谁知道嘞？谁知道？
加油天出版，
对啊，加油天出版。但是至少我们这样听起来，我真的觉得你的故事独一无二，应该没有人像你。
对，因为我跟 Porter 身边其实不乏那种也是环游世界，或者是在透过因为在外商公司工作，其实走了世界，可能 maybe 去过国家是你的两倍以上的人。但是我们都会觉得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会对你的故事好奇，是因为你可能在我们还在。社会上还在那边当菜鸟上班族的时候，你已经去提前去看了，对，你选了一个看起来难度很高，好像事实上难度也蛮高的，对。然后，但是你已经开始去领略这个世界，而我们反而像我跟 Porter， 我们都是到已经快30岁，或是已经超过了，才开始打开这一方面的体验，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这样一颗青春有活力的眼光跟心，好像会。重新带给我们一些感受。
对，艾比现在在逼你把故事写下来。
对，没有，我们那个要呼吁所有的听众赶快去 follow 那个 Irene 的粉丝页，我们会放在那个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位。
OK，
好啊。
今天也很谢谢 Irene 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想要跟 Irene 聊的东西还很多，那包含他在东欧的一些旅游故事。那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在那个下班族聚会的时候，也有听 Irene 分享了一些他在东欧异地工作，然后一边旅行的那个过程中很喜欢的一些片段，例如 Sophia 的一些 很好吃的食物，或者是他去到某一些城市小镇的一些角落风景，这些可能都是对于当地人来说真的就是他们每天生活的日常，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现在出不了国的人其实超级疗愈的。对，我刚看到你拍那个秋天的街景，我说
超
想回
欧洲。对，真的，
对，
想念国外，想念我们可以开始重新旅行的日子。
没错，但在这之前我们就先期待 Irene 后续透过他的文字跟照片再带我们回味一下。對，
到节目最后还是要
逼好的好的。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Irene 来我们的节目，然后也非常精彩的下班族聚会的分享。
好，
那现在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有趣的故事，像是环游世界，好不好？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也欢迎你随时到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鼓励或建议。你也可以到民生路老宅56-3或品牌视角的粉丝页私讯我们。
然后如果你想在下班以后多接触各种有趣的人，听听有趣的故事，也欢迎报名加入民生路老宅56-3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的下班族聚会，我们有机会直接在老宅现场见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老宅相谈所，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
拜。